丁补充讲义163科班瓜胡锡的论文，论文本身说国与所依俱实得故，果是指能变化心，所依是指成就神境智正通这一位有情所依止的定，所依止的根本境律。但是说明这句话或者理解这句话，请不要误解，认为当某位有情具备了根本境律，就同时具实能够拥有神经智认通而引申14种能变化心的其中一种。这边的得也是所谓的获得容许有，但能不能引申神通而做诸种种神变之事，这是不一定的。有根本境律的有情未必就同时拥有神通，神通是要修得的。如讲义的从讲义的144页前文科判大低都有提到他心通、宿住通，然后在讲义146页提到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如果是借由加工用行所修而得，所依止的定是依止根本境律。至于能不能成就神通，其中一种方式是借由修习而得，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投生到上界天啊，投生到色界天，就有与生俱来的天眼、天耳，也能飞行。因为假设是一生的话，就有运行的神通嘛，就有行的第一种运生行的神通。好，所以再补充说明讲义163页科判瓜胡大锡最后一句论文的意思，不是指具备所依定就同时能够升起能变化心，不是这个意思。神通还是要进一步修学才能成就。这边的具实得是指容许具备，但能不能现起这是另外一回事。会这样解读的理由，就如同注脚171瓜胡二法宝俱舍论述所引用的顺证理论卷76的论文。譬如刚才就有提到，如果某一位有情是欲界的果报身而得到阿罗汉，这一位有情就一时总得14种能变化心。所谓的一时总得，不是他能够现起，而是指他在这一刹那一时之中容许具备14种能变化心。那至于他能不能现起，看他能不能修学成就。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164页科判瓜胡大低，说明升起神境智正通之后依止的定心，然后以及能变化心，那么彼此间升起的关联，升起的次第关联，诸从境律 升起果化心，此心必无直出观力。此心是指果化心，能变现的果化心。必无直出观，直出观的意思是指直接从果化心就出定到一般的情况，到善心的情况。善是指善乱的善，没有这种情况，是必无的，不可能直接从果化心直接到达善心的情况，不可能，中间一定要先经过定心，禁律定心。好，那接着论文就详细的解释，从禁定，此中的禁定更精准的讲，即是指善的根本禁律定心，升起第一个化心，此中的化心即是果化心，此后后心从自类生，此后后心以及自类都是指果化心。大家可以参考在黑板左下方，那么定心 A 即是论文第二行的禁定，起初化心即是化心刮胡一，后后心从自类生就是化心一，更正，化心二是从化心一而生，化心三乃至化心 N， 这个后后心，厚厚的果化心都是从自类，也就是指果化心本身这样的同一种类而升起。好，那此前前念生自类心，那这也都是指前一刹那的果化心升起后一刹那的果化心的意思，都是同一种类称为自类。好，那最后的化心，比如说黑板上就是化心 N 了，最后的化心还生禁定，就是再生起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所依止的禁律定心，那接着呢才能出定，才能出定。好，故此从恶心生，故此能生恶心，故此的此这个字是果化心的意思。从恶心生，从哪两种心生呢？第一种情况，从善禁律的定心而生，也就是指化心一是从前一刹那的禁律心而升起。第二种情况是从自类心而生，也就是果化心，也就是代表化心二乃至化心 N 这样的果化心，扣除掉化心一，扣除掉最初的化心之外，其余的化心都是从自类而生。能生恶心是指果化心本身能升起两类的心，第一类是自类心，也就是指化心一乃至化心 N 的前一刹那，这样的化心都是能生自类心，都是能生下一刹那的化心。化心本身还能升起第二类的心，第二类的心即是指定心，禁定心。那此中的化心是指最后一刹那的化心，即是论文第三行，最后化心还生禁定心。好， 因此，故此从恶，能生恶心的意思是指此果化心从两种心而生起，此果化心能生起两类的心。这恶心，不论是从恶心生或能生恶心，这恶心都是指净定心以及果化心。从大方向而言，都是指化心，没错。但是如果约细的去区分，时间点上是不同的，如刚才口头上的说明。好，那接着论文说，非定果心无记性色，不还入定有执出意。这句话即是在重说本段论文第一句所说的果化心，也就是此中的定果心，所依定所升起的能变化心，本身是无记性。在先前说明四种无复无记心中，通果心就是其中一种，通果心就是其中一种。四种无复无记是微一入、工巧处、意熟生，以及第四种即是此中的通果心，修得的通果心。这四种都是无复无记性。特别强调，等一下论文会提到，但是这边先特别说明，由修习而得的通果心才是无复无记。如果要直接看论文的话，请看讲义167页科判刮胡大哀解释记诵修得无记色于得通三性。修得即是借由加工用行修炼而得的十四种能变化心，此十四种能变化心都是修得的，本身是无复无记的属性，是四种无记中的通果无记。扣除掉修得的十四能变化心、通果无记心之外，生得的能变化心，生得即是下一行文所提到的天龙等，这些有情，它是投身到该去，投身到天，或者作为龙等等，乃至某些鬼众等等。其能变化心是与生俱来，是生得的。这样的生得能变化心属性通于善、不善以及无记三性。好，再请翻回讲义164页。所以世亲在写论文的时候也很善巧的做铺陈，在讲义164页科判刮胡大B论文的第四行，修习而得的通果无记心，也就是本行论文的定果心，本身是无复无记性所摄，升起定果心，想要出定的过程，一定要还入原本的所依止的定心。如果不还入原本所依止的定心，想要出定出观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不行的。论主就举例说明，就如有情从门而入， 那想要出就要从门而出。那当然大家不要想一些很奇怪，说我不要从原本的门啊，我爬窗出去。那个是违反了论主举喻的用意啊，不要想那种旁门左道，论主就是从一些比较正常应当的状况所做的举喻说明。好，接着看科判刮胡大一论文，诸所化事，不论是欲界化或者是色界化，这种种的所变化之事，必然是由同一地，这边的质地是指同一地的能变化心，绝对没有不同地的化心升起不同一地的化事。所以为何在前文说明化心，就是讲义162页，说明能变化心先约所依止的地升起的能变化心有不同界地的系数，为什么要先辨别呢？因为进一步说明种种化事，那化事有欲界化跟色界化的不同嘛。化事的内文是在讲义160页，有做欲界化或者是做色界化，对不对？如果是做欲界化，其能变化心，请问是哪一地所系数？如果所变化的事，所化现的事，是在欲界所系的范畴，能变化的心也一定是欲界的能变化心。那至于依止的定，就不一定了，可能是依出境律，也可能是依什么第四境律，都有可能。从出境律一直到依止第四境律，都容许升起欲界所系的能变化心啊。同理啊，同理，或者大家可以先参考，在黑板大家的右手边，只先看到，只先看这个区块，就是讲义，就是对应讲义的164页科判刮胡一，化心以及所化事啊。虽然现在这边的化事是指化现有情了，但是化现有情也是所化事之一。好，那如果能变化心是欲界所系，所变化的化人一定也是欲界的有情。同理的，如果是能变化心是出定，出境律所系，化现的有情也是出定。那乃至能变化心如果是第四境律所系的能变化心，所化现的事也就是第四境律，一定化事跟能化心两者是有强烈的关联性的。好，这是第一段文所说的。那特别要留意，始终的质地心是指能变化心，不是指所依定心，不一样，这边是稍微需要留意的。好，那接着科判刮胡 F 在第一科中论文，话所发言通由志向，话是指话人，始终的话 为什么特别加上下引号？此中的话是指话人啊，话人讲话所变现出来的话人，或者是友情啊，当然，不一定是人啊。如果是变现出畜生道，因为是神变的嘛，他也可以恭维啊，也可以讲话。那通由自下，此中的自下是指能变化心的细数地跟所化的友情，到底是同一地还是下地？第一段，更正，第一行论文，自跟下不是同时容许，而是约不同的情况。那么先说明自是什么相对应的内容呢？欲界的化人，或者是初定初净律的化人，当他讲话的时候，此化人所说的话必由同一地的化心而升起。更严谨的区分就请参考黑板上所写的。但是在说明内文之前，需要先留意的，所变现出的化人当然是有化主，化主就是指成就神境自证通的这位友情，这位友情借由神境自证通升起通果的能变化心，再由此能变化心现起化人。如果讲的比较完整一点，是有这个过程。好，那如果这位化主想要让化人去跟其他友情有言语上的互动，比如说讲经说法，像在经论中就会有佛做变现化人，可能不同的形态，那跟其余的友情有应对进退。好，那此中的应对进退是讲话发语，那发语要有语言，会与两种心所有关。在注脚有提到，我们先前也有学习过，与寻还有视是有关联的，要想要讲话需要有寻视这两种心所。那寻视这两种心所以界系分别，只有在欲界或者是初净律才有，在中间净律已经是无寻有视，第二净律乃至第二净律以上都是无寻无视。有寻视的心所只有欲界所系或者是初净律所系，这是先需要知道的。好，所以当化人讲话的时候，化人本身是无心的，他没有心心所，他只是变现出来的。那当然，刚才注脚没有让大家先看，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说，如果是修德，就是借由修习而得的神境自证通，其化人是无心的。那无心的化人怎么能发语呢？因为他没有心，当然也没有心所啊。他发语其实还是由谁定他发语的？还是由化主，还是由化主。那化现在的化主，他究竟是哪一地？他的果报身究竟在哪一地？我们先姑且不管，我们只要知道他所升起的通果法语心一定要具备寻视这两种心所。如果要具备寻视两种心所，它的界系范围 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欲界所系，第二种是除尽欲所系。所以代表化主在升起化人之后的那一刹那，其通果心这时候因为要发语，所以给予的名称称为通果的发语心。那此通果的发语心，它的界系范围可能是欲界系或者是出境律系，因为第二境律乃至第二境律以上没有巡视，两种心所相应，所以发语心只容许是欲界所系的发语心，或者是出境律所系的发语心。那借由化主升起通果的发语心，才能让化人展现出跟其余有情有言语上的沟通等等。好，那因此更详细的做说明的话，变化心都是指化主，黄色的底下内容，变化心可能是欲界的能变化心，乃至第四境律的能变化心，对不对？能变化心的界系范畴是容许有五种情况。那这边先不谈其所依止的定，先不谈，只谈能变化心。那能变化心升起的化人一定是同一地的，不是异地的，这是依于讲义的164页科判刮胡一所说的。能变化心以及所化是界地一定是相同。好，那接着假设欲界的所变化人想要讲话，展现出讲话的情况，这时候化主所做的发语心是欲界所系的，这是根据讲义164页的科判 F 底下论文的第二行，初定化所发言，此言必由自地心起，这是第一种。那还有第二种也是由自地心起，是什么呢？初定的化人所发的言语，那此言语必定是由，也就是自地心初定的能变化心而升起的。所以同样如黑板上右方所写的，依止能变化心升起初定的化人，化人要发语，那么化主的发语，通过发语心也是同一地，跟所变化的人也是同一地。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化所发言由自地，由自地的通果发语心所发。那在自地，这是有欲界的化人或者是初定的化人发语，那通果心都是自地。但是有第二种情况，是化所发言由下地，不是由自地，只能由下地的通果发语心。这是什么情况呢？如黑板上所写，也就是对应论文上化其语。上化上是对应于上一行论文的欲初定，欲界初定以上，也就是代表第二境律、第三境律、第四境律，它是在欲界初定之上地，所以称为上。那化同样是指化人， 上帝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的话人如果发出言语，这样的通过法语心是由初定心而做通过法语心。那初定心相对于第二定的化人乃至第四禁律的化人是称为什么下，所以这就是对应于本段论文的话所发言由下，不是由智哦，是由下，因为初定心对于上化，对于第二禁律的化人乃至第四禁律的化人，初定心是在下嘛，所以是由下的初定心令第二定乃至第四定的化人而发语。这即是对应黑板右方下所讲的第二定的化人发语，第三定的化人发语，或者是第四定的化人发语，其发语心都是初定。其发语心都是初定的通过发语心。那初定的通过发语心对应于第二定、第三定、第四定这三类的化人称为下。好，那为什么由初定心做通过发语心呢？论文接着说明，上帝自无其表心故，指中的表是表业，发语就是语表嘛。我们有先前在分别业品有提到身表以及语表。那上指中的上帝是指第二禁律乃至第四禁律。好，那相关的内容在分别视频聚色论卷十三有提到，具备寻视的心才能发表业，不论是身表或语表才能发表业。具备寻视的心唯独在欲界所系或初定初禁律地所系。好，所以借由黑板大家的右手边这样的图示做说明。接着请看讲义165页第二小段。本段论文不论是站在有部婆沙所记载，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聚色论所记载，说明的内容与大智度论中卷26所记载的是有一点出入。虽然目前的讲义纸本讲义没有摘录大智度论卷26，等一下在说明完聚色论的内容之后我会口头的叙述。那先看聚色论的说法，若一化主起多化身，也就是升起很多化人的意思，要化主与时诸化身方语，就是化主跟化人说话是同时的，乃至于什么呢，言音全表都一样，化主跟化人所做的都一样， 讲中文就是讲中文，哎，画族讲中文，画人就是讲中文。画族讲 ABC， 那画人也是讲 ABC， 都是一样的。原因还有表全表的内容等等，画族跟画人都是一样。容许不一样是在科办刮胡逼，唯独诸佛可以容许有不同，因为诸佛的境界不可思议。扣除掉诸佛之外，第一小段文是扣除掉诸佛之外，其余的有情借由神境自认通显现化人发语，化主与化人所说的都会是一样的。那化主不讲话的时候，化人也无法讲话，也是点点。那如底下的记诵就有说明，一化主语时，诸所化皆语。那如果化主默然不说话，化人也是默然不说话。那此但说语这句话是指这样的情况，是扣除掉诸佛之外，其余的有情，不论是圣者或者是异生，如果具备神境自证通者，即使是大辟支佛、大阿罗汉乃至凡夫，化主与化人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在言语这一方面，然后行为都是一样，言表都是一致，讲话就是同时讲话，那么默然就是同时不说。那如果说话的讲的内容还有音调等等啊，所使用的语言都是一致的，不容许有不同。然而诸佛就不一样了，诸佛定力是最自在，所以呢，与所变现的化人容许不同时，也就是可能佛讲话的时候呢，化人默然，化人在言谈的时候呢，佛是默然的。那乃至于如果佛与所变现的化人同时讲话，其所使用的语言、音调乃至所表述的内容也容许有差别，可以不一样的。好，那由此也表达出佛的境界超越于二圣，佛也是具解脱阿罗汉。然后在声闻的阿罗汉中，比如说像舍利佛啊、目犍连尊者，他们也是具解脱阿罗汉，定解脱、慧也解脱。那虽然都是定障也解脱了，但是如论文所表述的，佛种种定力是最为自在，也就是通达无障碍。那既然是通达无障碍，所以所展现的境界就会超越于其余的有情。好，这一段呢是有部，那也是俱舍论中所记载的。然而在大智度论卷26，是大正藏25册248的 B 栏，说明诸佛十八不共法中的无不定心。底下的论文大智度论就记载有提到，如声闻法、化人说法、化主不说、化主说、化人不说，佛则不耳，化人化主俱能说法。定心亦因意，声闻入定则无说，佛在定亦能说法，亦能游行等等等， 接着就引了大圣经典中的密集经，提到说诸佛心常在定中，心亦应说法，在定中也是能说法的。诸佛或者是大菩萨，高阶位的菩萨都能够在定中说法。所以本段俱舍论文所记载的情况，对应于大智度论卷二十六中十八不共法说明诸佛无不定心这样的不共其余有情的功德，展现出化主与化人的内容说明是有差别的。虽然是有差别，不过其背后的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展现出诸佛的定力自在，所以展现的神通变化也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意思，就不同于其余的有情。所表述的都是这样的含义，只是陈述的实质内容，大智度论与有部或者是俱舍论所记载的内容是有点差异的。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确定，就请参考回大智度论卷26，在大正藏25册248页的中栏。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5页科判小溪。发语心起，化心即无，因无化生，化如何语？这是世亲论主设问。发语心起，即是指发语的通果心起。对应于黑板中间这个区块，就是发语心升起的时候，令化人显现出言语的交谈。这时候，在这一刹那的时候，化主变现出化人的能变化心，已经现灭入过去了。所以说化心即无，此中的化心是指变现出化人的通果心。那么当化心没有的时候，照正常的逻辑，化人是由通果的能变化心所变现的嘛？当能变化的心消失泄灭入过去的时候，由其所变现的化人，照理而言也应该不存在了，所以才会说因无化身。始终的化身就是化人的色身啊。那没有化身的话，那请问怎么会有化人说话的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就会变成只有一个音声存在。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也就彰显出刚才有一直强调的，根据有部的正义，任何一位补特切洛不可能在一刹那中会有两个心王同时存在。那假设允许有两个心王同时存在，就不会有现在这个质疑发生了，对不对？意思是说，假如有不允许在一刹那中容许有两种心王存在的话，那么也就代表什么？当化主升起通果的发语心，令化人发语的时候，他同时也可以有通果的能变化心，维持着化人的形态，对不对？如果允许一刹那，在时间的最小最小的单位，一刹那，容许有两个心 往并存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嘛，就容易解决了。在发语的时候，同时升起能变化心，维持化人的外形。但是事实上，由于有步步允许，一刹那同时有两个心往，所以才会有当化主升起通果的发语心，发语的时候，能变化心，照理而言应该现灭入过去了，已经是前一刹那的。那请问化人，他怎么会有化人发语这种形态呢？好，那基于这个问题，好，科判小溪第二行论文就做回应：由先愿力流化人的形态，也就是化主啊，借由之前的愿力，并化人的形态支持着，那在下一刹那才升起通果的发语心，令化人产生了有言语的这种行为，所以化与二心虽然不具，始终的化就是指前一刹那的通果能变化心升起化人的能变化心，是对应于论文第三行的化与，即是指由化主升起的通果发语心。化与此二心虽然不具实，不同时存在，然而借由化主先愿力支持着化人生，然后再由化主升起通果发语心，展现化人言语说话的情形。所以说一化生一得发语。在翻页前请需要先请大家看在讲义165页注脚栏，讲义165页165页注脚栏是在说明注脚174刮胡一啊，普光的聚色论记最后一段，因知开头是因知冒号，有找到吗？因知通果心宽变化心狭，严格讲起来变化心也是通果心的其中一种，那为何普光大师会说通果心宽变化心狭？因为在普光说明这一段论文对应于聚色论这一段论文化人发语这段论文的内容，把变化心局限于化现出化人的通果心，称为变化心，所以变化心是设属于通果心之中。那因此普光接着才会做如此的叙述：离化心外，别有一类通果心能发表业，也就是对应于黑板所写的通果发语心啊。所以变化心狭，通果心宽，也就是说通果心可以变现出化人，也可以作为化人发语的依止心。严格讲起来能变化心这个词其实就是通果心，或者称为果化心，对不对？在聚色论文本身啊，就像在说明十四能变化心的时候，讲义162页论约底下一行，能变化心，所以在聚色论的用词能变化心变化心其实不只局限于作为 化人的能化心而已。变化心或能变化心这个词，在俱舍论本身并没有太过局限其功用。意思就是说，通果心、能变化心或者果化心，果化心是出现在讲义163页科判瓜胡大 B 论文第一行的第一句话，乃至于164页也是使用果化心。所以这几个词其实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那古德为什么做这样注解？那是为了做比较严密的区分也好，或者是让后世的阅读者有差别性的对应。提到变化心，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对应的即是能升起化人，这样的通果心，普光将之称为变化心。哦，那么也可以留意在注脚177刮胡二，注脚177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在说明俱舍论对应科判小溪的论文第一行，普光的用词即是发语通果心起，变化通果心即无。所以从普光这一段的说明对应于论文，就可以知道其实通果心的作用有很多、变现出外在的四境或二境，做欲界化或色界化，或者是变现出化人，变化的有情众啊，或者是作为发语，化人发语的依止心，那这都是通果心的种种作用之一了。哦，接着请看讲义166页，这段文的说明可能的用意是为了解释当初大迦摄尊者在入无余涅槃后的情况。好，非为化主命现在时，能留化身令九十住，亦有令化身住至命终之后，命终是指化主命终，令住是指化身还留存于世。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化身现前的时候，化主第一种情况还活着，就是命现在前；第二种情况是命终了，但是化身还留着，这个变化的化人身还留着。即是论文所说的亦有令住，令住是指令化身住于世，然而化主呢却命终了。好，那这种情况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迦摄尊者。传闻大迦摄尊者入无余涅槃前呢，经文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81，底下星号引用大毗婆萨论卷135。大迦摄尊者在内文上的描述是：愿我此生并那波藏，然后是在鸡足山。但是在描述中虽然是此生，可是由 本段论文的解释，即如尊者大迦摄婆，就是大迦摄尊者留古所生至持世尊到弥勒菩萨成佛入世的时候，好，那菩萨呢，就是论师们进一步说明，想要在化主命中之后化身还留世，这样的化身唯独只有坚实体才可久留，所以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所留的是骨所生，而没有留这个外在的肉啊、皮肤等等，没有，有点像就是我们可能在保健室或者在医院看到那个骷髅骨头，这个是这个是毗婆沙论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要久住久留，只有坚实体可以久留。如果是这种皮肤肉啊，这样的组织是没办法久留的，它是很容易腐坏的。哦，那在注脚181哈，大家可以留意普光的俱舍论记说明这一家的主张。特别留意，虽然刚才依照婆沙卷135所说明的，迦摄尊者发的誓愿是愿我此生，还有他的波汉藏，都同时先隐现在基督山中。但是呢，其实他不是留原本的果报身，不是。意思是说，假设大迦摄尊者是留他自己原本活的时候的果报身，请问他还是入无余涅槃吗？不是啊，所谓的入无余涅槃是代表什么？除了断尽三界烦恼之外，连原本树叶所感得的果报身也完寿了，也消失了，那这才称为无余涅槃。所以虽然比如说婆沙所引的经文描述是愿我此生，但其实不是原本的一手果报身，而是化身。所以请留意在注脚181普光的俱舍论记初解，化是指变化出，大迦摄尊者变化出的骨所生，定此骨所生久存于世，一直到弥勒菩萨这么长久的时间。所以论文的第一行，请留意论文第一行，既言留化身，代表着所说明的即是非大迦摄尊者本身的骨所，而是借由神通变化所变现的骨所身。因为论文第一行所描述的就是能留化身令久时住，不论是化主命现在或者是命中后，所留的都是化身哦，不是留原本的色身哦。所以从毗婆沙这个阿毗达摩他们来看待大迦摄尊者这样的情况，第一种的说明，他所留的是骨所生，就是坚硬的部分，再者不是留原本的一手果报身，还是由神通变化出骨所生之后，然后保存在基足山。好，那这个是需要留意的地方。那么在光记的最后一行有提到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35，那婆沙中的正义是在命中之后能够留所变化的种种事，所以代表大迦摄尊者呢是已入无余涅槃的，他不是留原本的 易熟身。好，那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的本文，有另外一种描述的方法。有余师说，愿力留身，必无人令，必无有人令至死后。所以这家的说法是否定了出说，否定了借由神境自证通化主命中之后，化身也必然无法留存。那如果做这种主张，大驾摄尊者这样的公案怎么说明呢？接着有余师说，引光尊者，引光即是大驾摄尊者的意义。引光尊者留骨所生，是由天神们所执持令其久住的，不是由大驾摄尊者本身的神通力。这是另外一种解读阿含圣顶中所记载，是这样的说法。那事实上是什么，这不太知道。总而言之，有部的主张是出说，大家可以参考讲义166-167页，在注脚181底下星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35。有部的主张，大迦摄尊者已入无余涅槃，至于圣典记载其所留的身是化身，但是是坚实体骨所生，所以容许有化主命中之后化人还留存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大智度论也有记载，有一我忘记那一尊佛的名号是什么，很抱歉，但是智论也有记载，有一尊佛由于他成佛的时候与当时的友情还没有足够的因缘，就是友情的成熟度还不够了，他想要引导也没办法，所以怎么办？那一尊佛入涅槃前，他先留化佛住世。大家可以去查，那只是那一尊佛的名号，很抱歉我忘记了，如果下一周我还记得的话，我会查然后再提供给大家相关的出处。好，那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智论中所记载的与佛沙，或者是现在我们看到俱舍论说明有部的主张，那这是一致的。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